妹大家好，相信主哈，保守大家都平平安安的。感谢主，晚上我们又可以聚在他的跟前。虽然我也看见弟兄姊妹啊，但是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在主的面前。那么，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。虽然在这个非常的时期，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晚间安静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的灵。主啊，好叫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主在你自己的话上有美好的交通，并且从你得着你话语的亮光和供应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你的羊群。主啊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你所宝贵的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用这种分散的方式在你面前聚会，但是你能够与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同在，所以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。晚间主啊，人就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。主啊，你借着你的灵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，好叫我们在你的话中明白你的心意。特别在这幕后的世代，主啊，我们何等巴望能够走在你心意的道路上面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谢谢你在肉身中曾经做了美好的榜样。主啊，今天愿我们能够效法你的脚踪，跟随你的带领。主，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
阿门。
好，我们今晚上呢，我们来到第35课啊，35课。这35课呢，是从158到161。那么这一段哈，经文非常的多啊，我想靠主的恩典和大家有交通啊。那我们交通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好吧？我想那个时间哈，到的时候我会停，因为反正我们现在啊也不需要再赶什么进度啊，所以。所以弟兄姊妹不用着急，好吧？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一下这个158啊，编号第158，这里有非常大的一段的经文啊。那么在马太福音呢，它是从21章的23节一直记到22章的14节；马可福音呢，从11章的27节一直到12章的12节。那么路加福音呢，是20章的第一节到20节，后面那个19什么意思？
到19节。
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想弟兄姊妹都看清楚了啊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的经文说明主耶稣最后一周啊，那么在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主在这里遭受到当时犹太教中啊犹太人诸般的刁难啊，他们用言语呢在这里那么来问难啊，希望呢从主的话中呢找把柄，想要害他。这从字面上来看，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弟兄姊妹也有过去弟兄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感，这样的一个领会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。因为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啊，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，一只羔羊如果要能被献在祭坛上的话呢，它必须是无瑕无疵的羔羊。那么这只羔羊呢必须要经过祭司的吹毛求疵啊，要把它 检查出来是绝对没有斑点啊，那么是完全纯洁的一只羔羊，才能够把它献在祭坛上。所以从另一面来看，主耶稣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呢，好像呢越接受了很多的检验啊。我们这也是一个眼光，我们能看见主耶稣接受各式各样人的一个考验啊，一个眼光。那么这个呢，我想也是一个蛮好的一种的看法，一种说法。那么还有第三个点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过去和弟兄姊妹一再讲到四福音书啊，记载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，特别后面三年半啊，主出来侍奉主、侍奉神的时候啊，有许多的生活。那我们讲过，主到地上来呢，他就是要把万有之上的神的生命带到地上来，那么他要借着他的肉身呢，把这个生命各样的丰富、全能、智慧呢，把它彰显出来啊。这也是写四福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。所以主也是叫我们从四福音书中所看见，要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主所带来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啊！那么这个呢，跟我们呢今天有密切的关系，因为蒙恩得救之后呢，主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今天这个生命的全能和智慧呢，都已经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。我想这是更主观的经历上面的一个看法，我觉得是更好的。所以我们读这些诗、读这些主的生平的时候，你不能光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看啊，它不光是故事的，它乃是说明我们充足所领受的生命，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啊！所以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呢，特别我们看见到后来犹太人用诸般的难处啊、诡计啊，他们在那里想要攻击主的时候呢，你看见主走在他们中间呢，非常的自然啊，一点也不慌张。那么就说明什么呢？这个生命是高过一切人的生命啊。你看见这个生命不仅有全能，并且怎样呢？有高度的智慧啊。所以主在那里呢，毫不犹豫就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并且是回答的这么样的美丽啊，回答的这么样的一个美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也告诉我们，今天呢，你我里面已经有这个生命，基督徒啊，要学习怎样呢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。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，你就经历同样的全能，你也经历同样的智慧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，我们不要光靠我们自己的才干，光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应付一切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胜过万有、胜过一切智慧的一个荣耀的生命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懂得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有福的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主让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，能从啊主当日在地上的这个表现里面呢，能够更多的有领悟啊。那么好叫我们在今天地上的生活诸般的艰难困难的环境的里面呢，靠着这个生命能够有得胜的经历啊。所以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，我要把这个重要的点啊，先给弟兄姊妹们先提一下啊。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再来读这些的时候呢，可能弟兄姊妹你就会有不同的领悟了啊。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。那么好，在编号158号这里啊，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呢进了圣殿啊，那么他正在教训人的时候啊，那么在马可福音呢是讲到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那么路加福音呢就说有一天啊，那么呢主在那里教训百姓传讲福音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么那里聚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啊，这个 有的地方也加上，就是说有文士啊，还有一些文士，他们就跑来问，问了一个什么事情呢？他们问说哈，这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因为他们感觉到啊，这个从乡下来的拉撒勒人来的一个木匠啊，那么他有什么权柄呢？他有什么权柄可以做这些事？他有什么权柄可以说这些话呢？啊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在这里哈，这些犹太人他们提到关于权柄的问题，那我们也知道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是有权柄的神。那通常我们讲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有大能啊，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呢，权柄，我觉得这个权柄这件事情呢，还高过那个能力啊，这个权柄的是一个，好像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晓得，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啊，那么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，这个国家是有权柄，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把权柄赋予某些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这些人执行权柄的时候啊，并不代表他们真正有多大的能力，但他们有权柄。比方说我举例子啊，我们住在这个 Edmonds 那个地方呢，因为有一个轮渡啊，ferry 那个轮渡在那里，我们常常呢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走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穿着制服站在那里啊，那么呢他这个一举手，那么叫车停，车就通通停下来了啊，这并不代表说他有很大的力量，他能够把车拉住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？因为政府赋予他权柄，所以他一伸手，所有的车都停下来啊。那么他一摆手，这个车就可以走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红灯了啊，那么他摆手，我们也可以走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权柄啊，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有能力的。但是权柄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犹太人知道，因为神有权柄，所以他们很在乎权柄。当然地上的权柄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是在乎那个地位，是吧？他们是祭司长啊，他们或者是罗马的官啊，他们就有这些权柄。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显出来的权柄是什么呢？不是地位的，也不是一个衔头的，主所显出来的权柄是生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本身就有一个权柄在里面，因为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。当然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来责问主耶稣啊，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啊。那么这里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就会看见啊，他们是不怀好意，他们呢这个来责问主的时候呢，他们心中是诡诈的啊。所以他们，那么主耶稣呢没有立时的答他们，主就问他们一句，回答说啊，他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啊，主回问他们啊，你们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样的权柄做这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天上来的呢？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啊，他们，你看他们还要商议着说啊，我们若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是从人间来的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晓得这个不知道，就他们很狡猾了，他们很诡诈啊。我想今天在世界上哈，我们碰见的人就是很多时候你看见人的言语啊，都显出人的那个诡诈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他们这两个问题，他们答不上来的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 主有一个智慧啊，是远超过这些在宗教里面的人物的一个智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。那么虽然人怀着诡诈的心思啊，在这里想要抓主的话柄，想要危害他，但是你看见主的智慧。所以我刚刚开头讲了，当主听见他们问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主的回答你看毫不犹豫啊，不是说他想一想看啊，思想一下应该怎么回答，对不对？不用想的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呢，主里面所有的智慧不是地上人的这个智慧的，感谢主啊。所以呢，主这么讲一句话呢，问他们一个问题呢，就把他们通通问倒了啊。主说你们不告诉我的话呢，那说呢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，你会看见哈，在这里主的表现啊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啊，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他里面有一个不寻常的这个智慧在里面。然后呢，主就说又说啊，主就开始讲了，这里有三个比喻啊，下面这三段有三个比喻啊，在马太福音这里说啊，又说啊，这里是一个比喻啊，然后呢，到你们如果看这个下面一页啊，65页那里，上面那里啊，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这是第二个比喻。然后呢，到底下的时候，你们如果能找得到的话呢，就说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啊，所以这三个比喻呢，就把后面这段话呢分成三段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三段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，三个比喻啊。那么，我们知道这三个比喻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第一个跟父有关系的，第二个呢是跟主的工作有关系的，第三个比喻呢是为着神的国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的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主接着他们问到这个权柄之后呢，主讲了这三个比喻呢啊？那么主借这话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呢，第一个，犹太人不尊重父的权柄啊；第二个呢，就不尊重主工作的权柄啊；第三个呢，第二个是工作的权柄啊；第三个呢，就是不尊重王的权柄啊。所以这三段的比喻就是主接着他们的问题之后，主给他们的那么一个回答，主就讲了很大的一篇的一篇话啊。所以呢，可见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主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注重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们要活在神的权柄底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要接受主做我们的权柄很重要。好，现在呢，让我们呢，稍微的把这三段的，把它的这个做一点的解释啊。那么第一个比喻呢，主说哈，他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，那么这个大儿子呢，主人对他说呢，你呀，今天到葡萄园做工，他回答说我不去，但是以后呢自己后悔又去了。那么主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父啊我去，他却不去啊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主做了这么一个比喻，就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啊，那么他有了两个儿子啊。那我们能感觉到啊，这两个儿子呢，好像都不是很完全啊。那么那个大儿子呢，说不去，但是后悔了，至少大儿子态度还好一点，后悔了又去了。那么这个小儿子呢，就干脆跟父亲讲说我不去啊。小儿子说啊，说他说我去啊，确实不去啊，就这个小儿子更诡诈一点。那么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啊，在这里呢，主是用这个呢来责备犹太人的啊，责备犹太人的。主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天父的命呢，父的命令呢？他们说是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头一个比喻啊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，主在这里呢责备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连这个税吏和娼妓都不如啊。那么这里的税吏和娼妓呢，成了大儿子啊。这个长老和文士反倒成了小儿子，那个所以主用这个话呢责备他们，他们不顺服，就像儿子不顺服父亲的权柄一样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呢蒙恩之后，他蒙拣选之后呢，神是他们的父亲啊，他们应该听父天父的话，但是呢他们的光景如同那个小儿子一样，说去其实也不去啊。所以主在这里用了这么一个比喻呢，责备这些犹太人祭司长啊、文士啊和这些人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这里说哈，那么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你看吧啊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虽然犹太人这样的悖逆啊，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呢，神是神不是人啊，不是先进去和后进去啊，就是呢娼妓和税吏他们先进去了，那么犹太人到后来呢还是会进去，这说明呢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很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当多的软弱，有的时候我们就跟犹太人差不多，我们嘴巴对主说愿意，结果呢我们的行动上面呢并没有实际的跟上去啊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不过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在神的作为中啊，那么不仅时间的末了啊，那么还有一个千年的国度，然后再进入永远啊。所以呢，圣经就警告我们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丧失这个千年国度的这个恩典。将来永远到处所有神的儿女都进入了啊，但是呢，千年国度是那些愿意悔改，在主跟前愿意跟随主的人，可以首先能够进去的啊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，这个要非常注意的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，这个懊悔啊，这不是光是传福音的时候告诉福音朋友懊悔，这个懊悔啊，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，并且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懊悔是神的大怜悯啊， 就是神永远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回转。所以尤其像今天啊，主已经在全地行审判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啊，所以求主使我们有这个恩典啊。若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回转的，把我们主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回转。所以这是头一个比喻啊。然后我们看见这个比喻呢，已经主已经在这里呢，在这里责备啊这些犹太人，用比喻来对他们说话。好，那么到了第二个比喻啊，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。他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。后来呢，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那么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那么我们先读到这里啊，我们先看看在这个马可福音这边呢，也同样是记载啊。那么主做了一个比喻啊，这里有一个字是很重要，就是租啊，租给园户啊。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呢，那么里面他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啊，这是三本福音书啊，它有不同的一个记载。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看的话呢，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意义就更清楚了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主讲的这第二个比喻呢，就是有一个家主盖了一个葡萄园啊。他这个葡萄园呢，他有个描述，他说他圈上篱笆，就说呢哈，这个是一个保护，那么这个篱笆也是一个界限啊，一个界限。那么其实这里哈，我们知道葡萄园呢，那是讲到主的工作在地上啊，教会就是神的葡萄园了。那么神在这里做工啊，那么篱上篱笆，然后呢还挖了一个压酒的池子，因为葡萄呢，那个当时他们葡萄主要是用来做酒的啊，所以挖个压酒的池子。然后盖了一座楼，这个楼呢，那么也一个我们知道，从前呢，他们这个田地里面总算盖一座楼，盖座楼告什么？如果你读这个雅各书就看见啊，因为呢，那里讲到有时候呢，有这些狐狸啊，这个破坏葡萄园的狐狸会跑来。所以这个楼呢是一个瞭望的地方，从楼上可以看见呢这些野兽呢跑到葡萄园里，他们就可以把它赶走了啊。所以这个楼一方面也是这些人住在里面，另外一面来讲呢，也是一个看管葡萄园的一个地方啊。那我想这些呢都是很有意义。今天呢，主在他的教会里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教会一个篱笆的，这个是讲到跟世界是有一个界限啊。这个压酒的池子呢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这个酒呢乃是预表在圣灵中的喜乐啊，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多出酒的地方，是带有圣灵的蛮有圣灵的喜乐的一个地方。那教会呢，你也需要什么样呢？ 需要来看管的啊，那么你需要有一座楼了，那么防备这个敌人的破坏，所以这个呢，我想都是有一些属灵上的含义可以做解释的啊。然后呢，下面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需要明白的，这个原主呢，就把这个园子租给这个园户啊，这里用了一个租这个字。那么这个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呢，这个园子是属于园主的，不是属于园户的啊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今天弟兄姊妹必须明白，教会是属于主的，不是任何人的啊。那么神只不过是把教会的工作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好像这个园户一样的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好好的照管神的家啊，能够让主的葡萄园能够真正产生美好的酒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没有任何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做主人的，只有主耶稣是教会的主啊。我想这个呢，我们今天要明白。所以我在多处啊，跟很多弟兄姊妹讲啊，我说我们服侍主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教会是属于主的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只能尽忠心在这里，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侍。教会不是我们的，但是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呢，很多人服侍啊，好像人就变成主人了啊，把那个教会呢变成他自己的产业啊，那么。我想这个是很愚昧的事情。今天不管你在地上做多大的工，我们过去几十年看见有些弟兄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大啊，教会人数众多，但是有一天他也死了，对不对？他死了就到主那里去了，这个工作是他的吗？不是的。所以我跟很多地方弟兄姊妹也讲，我说呢，工作是主的，教会是主的，羊群也是主的，没有一只羊是我们的，我们自己也是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只要尽忠心在主面前好好的服侍主就可以了，按照神的心意啊，那么服侍主。所以呢，神是把就是这个园主呢，是把这个园子租给我们的。这个租什么意思？租你就是要交账，还要付租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租有个意思，就是说呢，今天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出产啊，有一些的作为能够回报这个，你才叫租户嘛，对不对？园户嘛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当这个园主呢把这个园子租给这个园户之后呢，他自己就往外国去了啊，这是一种的说法。那么在路加福音就讲说，他到外国住了许久。啊，那么我们读这个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这个园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。啊，当他把他的工作托付给地上的教会之后呢，他就回到天上去了，对吧？那么的确回去了很久啊。对，对我们来讲，他已经回去了2000多年了啊。但是他回去很久，但是怎么样，他还是要回来的，啊。所以他回来之后怎么样呢？就要叫这些园户们呢，这个要交账，所以到收果子的时候进了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啊。那么你如果读全本新约圣经，那么这个收果子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。那么到了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神最后要收果子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收果子的时候，就是末了的时候啊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人到主面前将来都要交账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然后呢，这个园主就打发人呢去收果子了，是吧？结果那些园户呢，你看见他们是。园户是把园子租给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用不法的这个手段呢，好像变成他们的园子，变成他们的了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我想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 非常严重的一个提醒。2000年教会历史啊，人不断的犯这个错误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希望有主的光光照我们啊，让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啊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啊。当然这都指的在教会历史上啊，其实在旧约时代就是这样，以色列本来就是神的葡萄园啊，那我们看见多少神的仆人呢，那么寻道啊，他们当神打发他们到神的百姓中间去的时候呢，有的就被打了，有的被杀了，还有石头打死一个。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的隐喻在里面啊，不过至少就是说呢，我们明白了啊，这里就是呢，这个园户呢，他们做了非常恶的事情。那么在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叫他空手回去啊。那么我们记得希伯来书那里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啊。他说呢，今天有很多人服侍我们，将来呢，他们到主跟前交账的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呢，这个交不了账啊。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，需要明白的啊。那么这个神的仆人呢，在旧约时代中啊，这些先知们呢，我们看见他们受到多少的凌辱啊，他们受到多少的逼迫啊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主人呢，这个好像并不灰心啊。虽然他们这样对付了这批人，主人呢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的更多啊，园户啊还是照样待他们啊。我相信弟兄姊妹晓得旧约新约的历史，我们都知道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啊。那么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能感觉到今天在地上啊，这个教会的光景啊，如果不能符合主的心意啊，侍奉主是非常的艰难的。我们看见这个这里呢，当然主在这里的主要的比喻还是对着犹太人的。在好像这有旧约整个的背景啊，我们看见多少神的仆人啊寻道啊，被这些园户那么把他害死了啊。那么但是神不断的打发神的仆人到他百姓当中，这说明神爱他的百姓啊，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，所以不断的打发人呢，那么去警告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但是这些帮助的人呢，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逼迫啊。所以到后来啊，就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呢，那个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啊。那么这里说不料啊，然后看见他的儿子啊，结果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。那把他杀了，那我们就夺产业。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姊妹们，主讲这些话啊，在旧约时代中，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啊，已经不断的有这许多的事实的东西出现。到了新约时代，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。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很清楚，神最后打发他的儿子到地上来，神这里的说法是按照人的感觉说法。这个原主说：“哦，我打发儿子去了，你总要尊敬的，对不对？你因为是什么？这是主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你是这个园子是属于主人的，所以你应该尊重儿子。”结果呢，他们不仅没有尊重他，他们反而要把他杀害。所以这里说这个不料啊， 其实呢，神老早知道，是吧？就是神的全知来讲，他老早就知道了。这是一种的说法啊，就是讲到神是多么的痛心呢、啊？按理讲，神的儿子来了，他们应该尊重他。结果呢，不仅没有尊重，反而把他杀害了啊！所以呢，人不断的用不法的手段霸占神的产业，这也是神对着犹太人很严厉的一个指责。因为到后来，他们把神的工作变成他们自己的工作了，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东西啊。所以呢，到最后我们知道呢，原主来的时候怎么处置这些原户呢？他们说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。哎，他们也知道啊，他们这个听见主讲这个比喻啊，他们听了都觉得很生气啊。他说应该下毒手，他们还不知道主在这里呢，在提醒他们啊。然后呢，他后面讲说哈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啊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工作上面啊，神老早知道了一种情况。这个另租给谁呢？那就指着教会说的，就讲到神的工作呢，要从以色列人身上转到教会身上去啊！你们这些犹太人把神的工作变成犹太教，毁坏了神的工作。那么现在呢，神就要从你们的手中把这工作拿回来，另租的意思，这个下面就指着教会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新旧约两边一个转换的一个情形，所以主预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演变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那个原则到今天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的，因为在教会历史上还是不断的有人就说犯这个错误啊，如同犹太人犯的错误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主把今天他的工作托付给我们，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主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服侍，让神的儿子被高举，在这里得到尊重啊，那么主怎样呢？有天也会把他的工作转移到另外的人身上啊。所以这里是一个总的原则。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很清楚看见啊，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呢，他们呢落在那个律法的捆绑底下之后呢，神的心就转，圣灵的工作就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去了啊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明确的一个光照。那么接下去呢，主就讲了一段话啊，这段话穿插在里面的啊。那么耶稣说呢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啊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我们晓得这是出自这个诗篇的啊里面的话。他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啊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那么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，这石头砸在谁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啊，前面主所做这个比喻呢，是针对的犹太人的啊。所以这里的这些祭司、法利赛人，他们后来就听懂。但在这里啊，主还是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。主说什么呢？经上写着， 所以呢，过去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已经启示了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啊，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是有个典故在这里的啊。我不知道有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大家都晓得这个典故啊？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，可能有弟兄姊妹并不太清楚啊。那么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呢，是用这个大石头把它建造起来的。那么当这个地基把它弄好之后呢，开始盖房子的时候，那古代的盖房子啊，有一个头一块石头叫做房角石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房角石如果一放定之后呢，啊，就决定整个房子的这个后面的建筑。所以呢，当时他们在建筑上面，这个房角石啊，是一块非常重要的石头。就是很奇妙的，就是当他们在山上踩石头的时候呢，他们曾经踩到一块石头啊，踩到块石头呢，很多的石匠就觉得这块石头有点特别，所以大家这么看来看去啊，都觉得这个石头好像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用，所以就把这块石头就丢到那个旁边去了。结果等到他们地基打成之后呢，他们找房角石的时候呢，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房角石，这个放上去也不行，那个放上去也不行。忽然之间有人想起来，我们有块石头丢掉的啊，那块丢块的石头把它拿回来试试看。结果那个丢掉的石头一拿回来一放上去刚刚好啊，所以这就是旧约呢，他们的一个传统上面的一个记载啊，所以这很奇妙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变为什么？所以呢，在他们的眼中啊，看为稀奇。他说这是主所做的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清楚的明白，这个房角石就指的基督说的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啊。今天在教会的建造上啊，你用任何的人、任何的组织、任何的理论、任何的说法，都不合适的，只有把主摆在那里才是合适的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啊，是建造中的最重要的那块石头。这个房角石就后来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就在这里跟这些犹太人说：“这个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？”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匠人是什么？匠人是这般是有人的经验，有人的智慧啊，有人的判断的一般人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是不合适的。所以像犹太人一样，一看哦，从拉撒勒出来了这么一个乡下人，他说他就是弥赛亚，他们怎么能接受呢？对不对？当初保罗也不能接受啊。保罗说什么？这个从拉撒勒来的这个乡下的一个木匠，他就是弥赛亚，怎么能接受呢？只等到有一天，当圣灵开启了保罗的眼睛之后呢，哎呀，他就完全明白了，主耶稣的确就是那一块匠人所弃掉的这个房角石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对于教会，对于主的工作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啊，不能按照人的眼光。2000年的教会历史，多少的匠人呢？大家都是按照人的智慧、人的眼光看教会、看神的儿女的敬拜、看侍奉、看属灵的生活，这是不对的啊。所以教会中不需要匠人。我们常常讲，教会中是没有专家的，没有这个专家、那个专家的。只有主耶稣是房角石啊！我想这里是主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。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的说明一下，在过往的侍奉中也是这样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碰见很多事情呢，我们这样做那样做，要用人的智慧要解决这个解决那个，解决不了，最后呢把主放上去就合适。哎，你很稀奇啊！只要一把主放上去，事情就解决了啊！所以这里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。 他说啊，主接着就说了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结能结果子的百姓啊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我们讲过，当初神就是把神的国从犹太人身上转到教会啊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。但是我们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中不够注重主耶稣，不够高举主耶稣，不够把它摆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面，有一天神的国也会从我们被挪移出去，神会转到别的人的身上。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。然后主也告诉我们说呢，那这块石头你不能轻看它啊，你掉在上面你一定跌碎的。犹太人就是他们以为主耶稣啊只不过是个木匠，对不对？弃绝他，结果我们看见他们掉在这个石头上面就跌碎啊。然后呢他就说呢，这个石头呢，如果呢砸掉在谁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。所以我们看见犹太教啊，那么主耶稣一来了，掉在这个犹太教，把犹太教就砸得稀烂啊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明白主的话语啊。其实呢，真正的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，主是不能得罪的啊，也不能轻看他的，对啊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。结果呢，这班犹太人听见了，他们能明白能接受吗？反而叫他们里面更生气啊，他们就更想捉拿他啊，对啊。他们听懂了，原来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。但是呢，犹太人终究是怕，不怕神怕人，怕众人，所以他们也不敢抓他，对吧？因为呢，百姓以他为，以主耶稣为先知啊。所以下面呢，主就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啊，又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设摆娶亲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些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出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筵席已经齐备了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遇上的人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的重要。这第三个比喻啊，第三个比喻主用了一个王的筵席说的。那我们现在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都很清楚啊，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筵席被称作是羔羊的婚宴啊，这个记载在启示录的里面，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的羔羊的婚宴啊，这个都是历世历代圣徒们呢心中最向往的。若是有一天我们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，那是何等的一个福气啊！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主耶稣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对这些人说，他天国好比一个王啊，那么为了他的儿子有娶亲的筵席。我们知道这是神心意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啊。 那么神把教会赐给他的儿子，我们知道呢，教会呢就是羔羊的妻。其实在旧约时代中，犹太人也明白这个，因为耶和华呢把以色列人当作他的妻子。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先知们也多次的讲到耶和华自己称他为百姓的丈夫。所以呢，这个婚姻的问题啊，是在神旨意中间的一个大的一个计划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呢，这个保罗才讲说呢，这是一个大的奥秘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地上的婚姻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表号，一个提醒啊。所以将来呢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。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不能用详细的话来说明它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将来有一个婚宴啊，是神为着他的儿子所预备的婚宴，就好像这个王为着他的儿子所设的婚宴。那么呢，在这里首先呢，他这里讲他是去请那些怎么样被召的人来赴席啊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运用在犹太人身上，犹太人是被神所召的，那教会也是蒙召，我们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应当注意啊。那么请这些被召的人，就说呢，你是神所拣选的，神已经呼召你，但是他们不肯来，他们不愿意赴这个筵席啊，他们不愿意来赴这个筵席。所以呢，王就又打发别的仆人告诉那些被召的人说啊，你看呢，这个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都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了，请你们来赴席吧。王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，你就只要来享受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想今天呢，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召聚我们。其实呢，犹太人他们也是到神的跟前应该是赴筵席的啊。所以你看大卫的诗篇23篇里面的话多好啊，啊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，那么我们可以照常的享受神的恩典。犹太人应该是在这个筵席上面的被召的人，但是他们呢不来。那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这些蒙召的人，我们愿意赴主的筵席吗？我们应该把每一次的聚会都看成是个筵席一样啊，我们一同来享受主的恩典。但是你看见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这里主所描述的一样，不肯来啊。那么他们不理，那些人不理就走了啊，一个人往自己田里去了，我有田要耕的，那么就说我有我的事业了，对不对？像今天用我们的话来讲，我要奔我自己的工作，我在世界上的事业，我的工作职业才是最重要的，我在奔自己的事业，那不愿意好好的到主的跟前来享受啊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就呢另外一个呢去做买卖去了啊，这个要赚钱呢。那其余的呢拿住仆人凌辱他，把他们杀了。哎呀，这个王就很愤怒啊。啊，这个所以这个王就愤怒，结果发兵呢就除灭那些凶手，烧灭他们的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今天呢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。这些日子啊，我们看见呢，这个新冠病毒啊，在全世界在蔓延呢。在我的感觉中啊，这是神的愤怒，你知道吧？地上的光景呢，已经激怒神了。我已经多次讲过，神是慈爱的神，他不轻易降祸的。如果他要降祸，那定规这个地上的光景呢，已经是叫神非常的愤怒。 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们不是碰见一件偶然的事情啊，不是碰见了地上的所谓的一个病毒蔓延的一个光景，有神的手在背后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个王发怒啊，所以千万不能引起神的愤怒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轻看神的事，藐视神的事情，把神的事情呢看作不重要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你看看王的善心，准备了这么大好的筵席啊，那么招我们去，这是多么看重我们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我们轻看了，那、这是叫神的心很愤怒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能惹起神的愤怒啊！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。所以他就来了，除灭那些凶手，那么毁灭他们的城。结果呢，就对仆人说，那么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啊。我们知道这里呢的话，主都是针对的犹太人说的，他们本来是应该是最先能够蒙恩的一般人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光景不配，他配不上了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他们拒绝神的作为的时候呢，神就把恩典呢转向别人了啊。所以呢，他说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出席。那些仆人就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去来了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福音啊！从新约时代中，我们看见从使徒行传开始，主的福音就往外邦走了啊。那么这些岔路口的就指着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说的了啊。那么呢，那么我们在走在马路上，并且呢，不论善恶都招来了啊，好的坏的通通招来。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啊，不管好人坏人，通通招聚来了啊。那么感谢主神的恩典呢，就从犹太人就开始转出去了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神是责备这帮犹太人，本来恩典应该首先在他们身上啊，但是他们拒绝神，叫神发怒啊，结果恩典就转出去了。结果我们就看见今天2000年教会历史，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主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将来你看见那个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，尤其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上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，对吧？竟然看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啊，结果呢就把这个人丢到外面呢，在黑暗里面呢咬牙切齿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也许有人说呢，你把我拉进去，我本来就没有礼服，对不对啊？我也没有钱去买礼服。不，这个在这里有一个背景啊，因为呢犹太人他们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，他们把所有的宾客不仅请来，还给他们预备礼服啊。所以呢，不是呢这些来的人他们有礼服，而是主人已经预备礼服，而这个人他不穿礼服啊，他藐视这个主人呢，你看他不穿礼服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这里的意思。那么当然这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呢，如果我们来赴主的筵席的时候呢，你要学习披戴基督啊，我们到主跟前都要披戴基督啊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已经讲了，我们的信主的人，我们已经披戴基督，所以来聚会的时候，来到主的筵席跟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披戴基督。那意思说呢，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光景来到神跟前。我们都要清楚一件事情啊，弟兄姊妹，神今天所以能悦纳我们，是因为他的儿子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的。我们到神的跟前的话，我们只有灭亡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神所以爱我们，是因为他的儿子，所以你要披戴基督来到神的跟前啊。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。当然这里也是一个预言，也是讲到将来啊，到羔羊的婚宴来到主，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话呢，我们就可能要丢在黑暗里面，那我们就要咬牙切齿，那个懊悔是非常大的。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已经靠近末后的时代，你看见这个瘟疫在全地运行，我想我们里面应该清楚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还是糊里糊涂的，还是不够明白的话呢，但愿这个时候主借这个对我们说话，神已经开始动工，已经开始做事，就告诉我们距离那羔羊婚娶的日子非常非常的临近。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够披戴着基督啊，每一次的聚集来到主跟前的时候，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预备啊。那么最后一句话他说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愿这句话我们也能听进去。今天主在全地啊，福音的工作已经召集了成千上万的人，但是主心里面很清楚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个选上的人，就是那一批特别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以基督为中心的，他们愿意跟随羔羊的脚踪的这批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成为蒙召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个渴慕成为被选上的人啊！我想这个就是主在这里啊，借着犹太人说了三个重要的比喻啊，这三个比喻对今天的教会来讲也都是重要的教训啊。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从这里面呢，我们能够清楚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把这个158讲完了。哇，我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啊。那好，我或许就停在这里吧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一段的话里面很多东西啊，值得我们弟兄姊妹好好去思想啊。我想我讲太多了，也怕弟兄姊妹们都记不住的就忘记了。那么回去就请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呢，能把这段话再仔细的读一下，好好的思想，好不好？那么，我们下一次再接着下面往下面讲好了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啊，这些话虽然是2000年前主所讲的，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，人就具备有新的意义啊，有新的亮光、新的供应，就让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他。我们请弟兄在这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来到地上的时候遭受到这么多的艰难和困苦，犹太人因为变质成了犹太教，他们本来应该在你面前是蒙福的一般人，结果成了你工作上面最大的拦阻，也成了仇敌手中最有力的工具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把那从万有之上的生命带到地上，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有全能的，是有权柄的。主啊，这个生命是充满智慧的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俯伏下拜。主啊，你也借着对犹太人所说的话，今天对教会啊来说话。愿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中领教，主啊，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心存敬畏，能和弟兄姊妹好好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深愿我们能按照你的话语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按照你的话语我们能有美好的生活，能够叫你自己喜悦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在这个不多的日子的里面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都得到激励，让我们起来好好的预备自己。我们渴望能有一天有份于羔羊的婚宴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成为一般蒙召的人，也能成为被选上的人。愿主把这个心愿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感谢、赞美、爱戴都归给你。求主继续用你的平安保守所有亲爱的弟兄和姊妹，听我们的祷告，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
阿们。
好，我们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。
好，结束了。
谢谢。